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今天和我在节目里的呢是小泉姐妹。小泉你好。
蒙哥你好。
哎，我应该称你一声大姐了啊。
我还是叫你蒙哥吧。
好吧好吧，这个蒙哥算外号啊，不算名字。今天请您到节目来谈呢，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访问性的节目，其实不然啊。我心里面倒是挺有想法的。
好，
当然我不好意思在这个这么多听众朋友面前问您多大年纪，对吧？但是我比小贝要大。
嗯，
您呢大概又比我大。
那肯定。
啊、
嗯，
所以呢我们这都是已经到了山坡另外一头的。
嗯，
啊、可以看见太阳下山了。
是
吧？
是是，夕阳无限好。
对对对 对, 对，
只是近黄昏。
那个我们都已经信主了，所以啊，对于我们的一生来讲呢，没什么问题，真的是没有遗憾，是吧？
嗯，
得到了一个永生的把握，好的无比。
是。是，
但是从圣经看呢，我每次读圣经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慨。
嗯，
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从前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嗯，
摩西临死的时候，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这事传于你们的子子孙孙，
是
叫他们永远不可以忘记。不可以忘记什么呢？就是忘记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
嗯、
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
嗯，
那不过你再读圣经，你又会发现，所谓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恩典与作为啊，那他记述的方法非常特别。他不是把它写成《红楼梦》，对吧？
对，
他就是直接记述当时发生的历史。
像一个一个故事一样，
哎，那个甜酸苦辣通通在
里
边，
都在里头，
对不对？
五味陈杂。
哎，但是也就是这样，当他记下来的时候，后代的人可以自己去判断，
是，
对不对？大卫从来没有解说他一生所发生的事情到底什么意思，
嗯，
甚至摩西也不这样讲，
嗯，
因为那是一个真真实实神跟人来往的历史。从你不认识神的时候，
嗯，
一直到你认识神之后，在你生命里所发生的那个历史事件，或者这样讲了，所谓圣经呢，就是从以色列人不认识神到认识神，
嗯，
在他们生命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嗯，
那其实每个人都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
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嗯。那这个历史我们必须传给子子孙孙。
是。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往往就是传一些教训。传一些感想、
嗯、
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子孙，尤其好多人都在美国了，他们真的是需要知道上一代所发生的事情、嗯、因为像您这一代已经算是比较特别了，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是吧？
是越来越少，没有错。
我们从大陆的角度来讲，
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是
那时候您出生了没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要上初中了。
哎呦，所以那你就是属于这种历史
上中学中学嗯，上中学。
所以在国民党底下你稍微有点印象。
国民党有一点印象，但是不是很深。
嗯嗯，那你出生的时候就是抗战的时候。
对，就是抗战时候。
所以你从你父母亲还有一点点的亲身体验还知道那个时代是怎
样。抗战我生下来就是逃难。
啊，你生下来就是逃难。
就是逃难。没有满月就逃难。
真的、啊、
是的、嗯、父亲母亲那时候在现在的内蒙古包头那一带吧。
这么远的地方。
是。在那个地方。
你们是汉族嘛，对不对？
我是汉族。
那你们怎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呢？
怎么讲呢，我父亲他是东北流亡学生。
哦。
出来以后呢，因为没有钱。
嗯。
就读了这个叫做中央政治大学。
是。
国民党的中央
政
治
大
学，
是
那个里边呢有一个班叫做蒙藏班。
蒙藏班。
蒙藏班。
预备要到边疆去。
对，预备到边疆去的。他当时也学了蒙文藏文。
哎呦，伟大伟大。
然后呢就分配到了包头。
就分配到包头。
分配到包头去，在那边建立一个包头分校。 就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包头分校。
包头分校。
嗯。在那儿，我就是生在包头的。
嗯，所以听众朋友，您看看为什么要找小泉来啊？其实我不只是要找小泉来，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啊，
就好像我昨天找安德来谈六四一样。
嗯，
这是中国的历史上最最特别的一个时代，
真的很特别。
哎，你们都是这个时代的
见证人，
真的是见证人，
真的是见证人，
真的是见证人。
我一生下来还没有满月，就是卢沟桥事变
哦这样，
然后就炮声隆隆，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还没有满月嘛，就把我放在骆驼上，
放在骆驼上，
对，就逃离包头，因为日本人的飞机啊什么都开始来，都来了，辗转到西北，到甘肃，到兰州，
就你跑了好多地方，
但是我一点都不知道，我都
是
我就是在襁褓里头。
但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放到汽车上的 car seat， 对不对？
没有没有，
空调一开出去逃难去。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父亲母亲是呵护，但是条件是很有限的。
你们几个孩子呢？
那时候就我一个。
那时候就你是你们家老大。
我是老大，嗯
嗯嗯，
就是我是我这个妈妈生的老大。
所以那像令尊的话呢，也就是跟着国民党政府的遣调。
对对，是因为接受的校长的命令要往重庆集合。
哦，所以大家往大后方一起
往大后方集合。但是呢你又不能直接走北京啊天津 啊，
啊
这一带交通很方便的地方，因为这地方更乱，他就要绕道。
那还得带着人呐、
学生都有，
学生带着走啊。
对，带着学生走，这个我爸爸跟我讲过很多次，那些学生都是很忠心的。跟着校长一起逃离这个包头。日本人的飞机几次风大，然后又回去拿东西，那都是生死关头里边逃出来的。我那时候就骑着骆驼到过甘肃，到过宁夏，然后辗转到湖南湖北，最后到了四川重庆。
啊，最后到四川重庆。
到四川重庆的时候，我大概已经都快两岁了，一两岁了，很长时间了啊。到了重庆以后，我弟弟就出生了嘛。
哎呀，
所以
真是不容易。
是。父亲母亲有时候当中离散了，跑丢了，这个故事很多，爸爸讲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当时都以为没有希望了，见不到妈妈啦什么这种情况，跑散了啊，跑散了，跑散了啊，最后还是见到了。因为我后来我也问过我爸爸，我说你们怎么又见面了，他说是上船以后，我说你们怎么会到了重庆，他说上船的时候那个好像有一个是基督教的一个人，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他就到了，跟我妈妈又见到了，再到了重庆。
哦，真的，
我说你看都是神带领，我当时也是跟他讲，
他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
没有没有
没
有认识神，那么战乱的情况底下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我呢还好，那个在那个重庆长大的。
所以你在重庆长大，
抗战八年都在那儿。
所以你从小吃了不少辣椒就是了。
重庆当时住的地方也是乡下，叫南温泉。
南温泉听起来很好玩的地方。
对对对，很漂亮的地方。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因为有个南温泉就有个北温泉。南温泉那个地方呢是风景秀丽。
啊，真的是
山清水秀的地方，真的是很好。这个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就在那儿。
哦，
在那个山上。
所以你在那儿长到八岁。
长到八岁。在那儿读小学呀，长到八岁。然后呢抗日战争日本投降，然后就因为我父亲很知道这个官场上头这些个腐败呀。
所以他就想退。
他就想退出来。
哎，那我问你，你那时候八岁抗战胜利你记得？
我记得。
你心情是什么？
没有什么，那时候也不太懂逃日本人的轰炸。
就不用再逃了，就是，
不用再逃了。反正跟着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往哪儿去我们就往哪儿去就完了。在重庆南温泉的时候经过几次的日本轰炸。日本的飞机真的飞到了重庆
那
个南温泉。
蛮害怕的，就是。
蛮害怕的。当时就是那个警报一拉响以后就赶快往山上，那上有山上有很多洞啊。叫仙女洞。那里头有那个雕塑的那个仙女啊，那个大家就带上干粮带上吃的。
找个洞就钻，就是，
找个洞就钻进去，人可多可多了。
哎呀。
都往上跑，一拉警报就 那个路就挤得不得了，往山上去，真的这个都这都想得记得起来。
所以我们上次 Houston 逃那个台风，那是不算回事
不算回事，那是头顶上日本人的飞机在那轰轰的响，真的是。还好那个洞比较结实了，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警报一解除就出来了，那时候逃日本人是有。当时后来就是知道是日本投降了，日本人不再打了。不再打了就和平了。
但你那时候还小，也就是
很小很小，
不是很
清楚很多事情，也对这个日本人没有什么概念，因为到这没见过。
逃了半天没见过。
逃了半天没见过。没有看见过日本人，所以对日本人没有什么概念。后来父亲因为不满这个官场上
的
腐败呀、就决定弃官从商。他就回来做买卖来了。
那你们算是回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先回到天津。
所以你们本来是河北这一带的人。
我爸爸是黑龙江的人。
哦，黑龙江。
他从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流亡学生嘛，就一直就是辗转在外头。
是。
后来嘛，因为也是和他也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决定在天津那边的办公司。
办公司。
办公司做贸易。
那他很能干啊。
是我爸爸这人是很能干的一个人，
是不是？
结果在天津真做成了，还真做成了。因为当时我们还小，在读小学嘛，刚小学五六年级啊，什么四五年级的，也不太懂这些事，反正就知道那时候他赚了不少钱，
所以家境也好起来
了，家境好起来了。
总之
真正只有三年好，
就是还不知道将来要遭遇什么，
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是不是？
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这个事情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你小时候到你差不多十岁的时候，那你还蛮开心的，就是了。
对对对对。
那时候你住在天津。
不不不，十岁已经开始不行了。
十岁已经开始不行了。
不行了，十岁已经开始不行了。就是从重庆回来有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真的是日本人的房子，小洋房也买了，在天津也买了，这个家里头也有佣人，什么这些都有了，
就生活蛮安定的，
生活安定下来了。没有想到那时候东北已经开始解放了
啊！
东北开始解放，
那到你们那是很快的。
从东北到天津很快的。
是是。
我那个解放军进天津的时候，我倒是真知道。
你真记得？
我真记得。院子里头吧，他们就来敲门，就说要借住我们家，要借住我们家呢。我爸爸说那就欢迎吧，你们都来住吧。真的住在我们那个后院里头。当时给我们的印象说这批人真不错。为什么呢？他们不进屋子。
啊，他们不进屋，这是蛮守规矩的。
蛮守规矩的，就在院子里头住。而且当时给他们弄点吃的什么，他们都还都付点钱呐、什么，就是就真的是那时候纪律好像还是真是不错的。
但是您父亲他当时私下跟你们说什么，他能够知道将来对他自己
没有没有，
他也没 有, 没有，他也没感觉。
本来大家都劝他，你赶快逃到台湾去，
是
赶快跟着这个国民党走，不要留在这儿了。我爸爸他说我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也没有杀过人，我也没有这个反对过任何的什么什么，我没有任何的这个。
而且他已经离开这个政
界，离开政界了啊，说我已经不在这个政界了，说我没有任何的牵挂，我不会走。
但他对这个
共产党没有认识，
背后的这个政治理论是什么，他不太清楚
、
他不是中央干校的吗？
中央干校里边那都他都做的是文职的这些东西、没有真正参与到那些，
所以他没有走。
没有走就出了大问题了，我们家。
但是你还记得，就是从他们住到你家后院，一直到这个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当然清清楚楚，这段历史我非常清楚。刚刚没有多久，天津没有好几天日子，一天大清早，我起来以后，当时还有一个这个保姆哈、看我们的，我们叫她刘妈，刘妈妈，
刘妈妈，
叫做刘妈妈，他说快小声点，不要嚷嚷，家里出事了，你赶快拿着那个东西赶快去上学去吧。
这时候你几岁？
我那时候九岁吧。
九岁。
九岁。
那时候你有个弟弟。
有弟弟，有两个妹妹了。
两个妹妹
都有了啊。
所以你最小的妹妹还很小了。就是、
很小很小，还都才一岁多一点。
所以他就叫你赶快去上学。
他说快悄悄的。那个老妈妈非常好，她说快悄悄的不要说什么话了，赶快走吧。说家里出事了，我说出什么事了？
结果呢？
她说爸爸被人带走了。我说什么时候的事？说半夜里的事儿，我们什么都不敢讲了。
所以你们这个事先一点预兆
一点都没有，
一点心理准备，
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哎呀，
结果我拿着书包上学，看门口就站着有站岗的，
有站岗的，
周围的房子都给围起来了。
呵，
围起来了，不许任何人出，只许入。
嗯，
到这里头来以后你就不能出去了。
哎呦。
那么当时有一位，我们管他叫郑伯伯，
嗯，
姓郑的，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
嗯，
他呢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情况，
是
他就早上就来敲门要来看我爸爸，
是
进去以后就再也没出来。
哦，
就在家里头不能出去了，你只能进不能出，
不能走了。嗯嗯，
不能走了，说是最后也被抓走了。
嗯，
倒是跟我爸爸一直在一起，就是 以后的进监狱呀、劳改呀什么，他们两个人都在一起。
那这真是够意思，他来看他就是一辈子，看了一辈子，
就害了他一辈子了，真的是害了他一辈子。他那时候呢，因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女儿比我大，
嗯，
他就知道我能出入，
嗯，
因为我们要上学嘛，
是
自己家里人回来晚上总要睡觉吧，
对，
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我没见过这个姐姐。
哦，
没见过
他
的女儿，
嗯，
他就悄悄跟我讲，他说我是你的同学，
嗯，
我有点东西要给我爸爸带进去，托我带进去，
嗯，
我说好吧，那我就给他带进去，
嗯，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嗯，
只能进不能出，
呵，
那个时候就不知道爸爸跑哪儿去了，
你们也不知道到底
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不
敢问，
嗯，
一点都不敢问。
那生活呢？
生活就是暂时还是可以，
嗯，
因为家里总有点积蓄嘛。后来就也是来超过家，
超过家。但是你妈还跟你们
在一起？我妈妈还在，我妈妈也很沉着，就应付这些事儿，因为她也是经过这个逃难呐、啊，这些个死里逃生的这些。
那时候像令尊、令堂他们年纪多大？
我爸爸那时候大概也就四十多岁吧。
乖乖。很难想象我们教会现在这三四十岁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个小宝宝在教会跑来跑去，他们遭遇到这样的事儿，
就四十多岁，四十多岁，嗯，一个四十多岁。后来妈妈很着急，我们都没有办法，
是，
而且那时候还小，也不懂得什么去做监狱啊，什么也不太懂这些事儿。我就知道那时候我就是应该是要开始要上中学了，
是。
上中学呢就是在哪儿上学的问题。
嗯，
妈妈就说咱们到北京去，北京我姥姥姥爷在这边。
嗯，
因为我的姥姥姥爷是邮政局的职工。
哦，
他就比较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是
这个
你去投靠他去。
投靠他去了。
那时候让你们走了。
走了，最后走了，因为爸爸已经
被判刑了。
已经判刑了，我们就只好全家都走。
哦，但是家人还没有被连累，还不知道。没有，
还没有，我们家人都没有，
嗯，
家人倒都没有。
他就判刑，他送到哪儿去呢？
这个听我爸爸讲，当时就是因为正好是那时候有一个政治事件叫做镇压反革命，
嗯，
刚刚建国以后的第二年吧，
嗯，
就镇压反革命运动，
嗯，
我妈妈就怕在这个时候爸爸被镇压，镇压就枪毙了，
嗯，是。
还好我爸爸说那天晚上要镇压的要宣布这个事情的那天晚上，
嗯，
就把他们这些犯人分成两组，
是
一组呢就说你们今天晚上连夜就离开这个地方，
哦，
连夜离开天津，
嗯嗯，
一组就留下来，
嗯，
我爸爸就属于那个
离开
了，就离开那一组里边去了。
那为什么离开呢？不知道，
他们已经被分配到劳改的地方去了。
哦，
已经被分配到劳改。
那要是没有离开的话，那就
没有离开的那批人。结果他们上了火车，那个火车实际上是个闷罐子车，
嗯嗯，
一个铁皮什么都没有的，那大家坐在里头就完了，
嗯嗯。
上了车以后，当时那个带领他们出去那个干部就说，
嗯，
你们这批算幸运的，
嗯，
没有来的那一批人都枪毙了，
哎呦，
都镇压了。我爸爸没有算在那个里边，
嗯嗯嗯，
到底是没有血债吧，
是
他是个文职官员嘛，没有血债，没有
这
些个事情。
这时候主要就是他以前跟着国民党的，
对，中央政治学校里边教书啊，或者是在国民党里做官啊，
嗯，
什么这些事情。
那还没有开始批斗这个经商这类的事情。
经商都不是主要问题了，
都不是，那都算小事了，
那都算是政治问题是主要的。
嗯嗯嗯嗯，
因为当时这个共产党刚刚占领天津的时候，就有一个国民党员登记。
哦，
如果你是国民党员，你就
去登
记，把你过去干的什么事情登记。我爸爸连登记都没去。
哦，
他说我已经跟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了，
是
多少年都没有交党费，也没有这个任何的会议，什么参加，
嗯嗯嗯，
什么都没有了。他说我不算是国民党了。
是，
但是从历史上来讲，你还是国民党。我爸爸当时被抓的时候，那天津日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消息， 我爸爸的大名字在上边。
真的，因为他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当时是吧？
真是真是，我们那个报纸后来妈妈一直留着，我也不知道现在大概都没了。要让我们记住这事儿。我爸爸从那以后就从天津坐火车，经过西安到延安。
延安就是
延安就是陕西延安嘛，
这个、
就是原来的说
是
革命根据地，
就是、
嗯，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头。因为我爸爸原来也是个知识分子、
嗯、
是个教书的，你说要去做这些个体力活，
是啊，
种菜什么都从头学起。
嗯，
因为那时候好多人嘛，几百人的这个队伍走啊走啊，天天后来就没有火车坐了，就走路。
那当然了，
一站一站的走路、
嗯、
这样找到一个村子就留下来住一晚上再往前走、
嗯、
这么走到延安的，从西安一直走到延安。
嗯嗯、
走到延安那个一路上到了延安以后，这些人的吃饭吃菜问题、
嗯、
你们自己解决。
那怎么解决呢？
自己种地，开荒种地，自己种菜。当时我爸爸呢，他是比较能干和聪明的人，他就学会了种菜。
哦，
解决这个全体这些个劳改人员的这个解决这个菜的问题。我们那时候呢，我跟妈妈就回到了北京，到我姥姥姥爷家里头。
那你们什么时候再见到他的？
我一直没见到，我大概都大学。
真的
才见到
他。一直都还在那，
一直还在新疆、
哎、
后来到新疆去
了。后来到新疆去
一直没有见到。因为什么？我那年回新疆，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回去的时候，我爸爸说如果走的路上我都认不出来这是我的孩子。
嗯，
我们都长得很大了，他说
是啊，
你们离开的时候都是小小的小姑娘，
连再见都没得说。
没有一句话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这么走了。
是啊，慢慢讲慢慢讲。那你们跟着你妈到了天津。
到了天津以后，我妈妈你想想看，也是没有工作，
嗯，
我们几个孩子，我妈妈这个人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嗯，
我的孩子一定要上好学校，
哦，
将来一定要受好教育，
是，
他心目中一定要这样做，而且他心目中一直让我去学医，
嗯、
你要做医生，
嗯，
他的大女儿嘛，后来呢、嗯，因为家境实在是很困难，
那当然了，
什么积蓄都没有了，
是，
这个就靠我姥爷的那点工资在那儿、
嗯嗯，
在那儿维持啊，维持吃饭就好了。那段生活是真苦、
嗯，
苦到什么程度呢？
嗯，
冬天棉衣上边的罩衣，
嗯，
没有钱买布做，
嗯，
你知道用什么来做？
用什么？
面粉口袋。
哦，面粉口袋，
装面粉的口袋。
对，
我妈妈很巧、
嗯、
把它洗干净，染成或者是黑色或者是蓝色，
嗯，
然后给我们做棉袄的罩衣。
那她真能干呢、啊、
真能干，她挺能干的、
嗯、
我们那时候就穿了好几年这种面粉口袋的衣服、嗯、
但那时候你已经是小姑娘了，是不是？
十一二岁吧，
已经懂事了，
已经懂事了。不过我非常感谢我的姥姥和姥爷、
嗯、
非常慈祥的一对老夫妻、
嗯、是，
他们包容力非常大。
哦，那是。
妈妈这么苦，带着，你想带着我们兄妹四个人。
嗯，你说你姥姥那就是。
我妈妈的妈妈。
你们叫姥姥。
我们叫姥姥。时间后来我们叫奶奶。
叫奶奶就对。
嗯，非常呵护我们这些个、
嗯、
看着我妈妈这么可怜。
嗯嗯、是啊。
她自己也有女儿也有儿子，还都不是很大的。
但你那时候心灵上有没有什么？
有，绝对有。
怎么讲来听
听？怎么讲呢？我倒是后来上了一个好的学校，是教会学校。叫做贝满女中。
那时候还有教会学校？
有，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教会里边还有叫修女也好，叫这个什么也好，反正
是留在那儿的，就是
留在那里有、
嗯、
这个贝满女中呢是公理会办的、
哦、
因为那还有教堂啊、
嗯、
还有十字架什么、
嗯、
那都看得见。
嗯，
那时候我好像已经上这个学校了。妈妈说我无论怎么样穷，我也让我的女儿上好学校。
上好学校。
开国大典的时候，我记得因为都是学校的学生嘛，
是
就走过天安门呐、啊，什么这些我们都去了，当时也不太懂，就是让你填表，
嗯，
填表的时候给我的这个
刺激很大，
刺激很大。
怎么填呢？就是
你的父亲是什么职业？
哦，
你的家庭出身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填过这种表，
哦、
嗯，这是第一次填这种表，
第一次填，
嗯，因为以前嘛，好像小学里头我也不知道这表格是谁填的，
那都是你妈替你填的，
对，到这儿来必须自己面对了。填的第一项就是父亲的这个职业，
嗯，
你的家庭出身，
是，
我就傻眼了，我不知道我该填什么，
不知道你填什么、嗯、
因为什么？当时说句实在话，我妈妈也不知道我爸爸在哪儿，
哦、嗯，
大概有半年多的样子，
嗯、
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妈妈就有时候 哭啊，暗暗流泪啊，说这个人在还是不在？
还是不在，嗯，
一点儿都没有办法。
嗯，
面对这个填表呢，我就傻眼了。我说，我爸爸什么职业？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们家庭出身，你们怎么划分？我也不知道。
嗯，
工人阶级农民，我没有，从来没有过这个经验。
嗯，
当时还不错，有老师。
他就帮你。
他就帮我，他就问你爸爸在哪儿？我就说实话，他说啊，那你们就是历史反革命。
啊。那个、
从那个时候戴上这个帽子、
啊、
就一直就没有摘下来，
就摘不掉了，
就摘不下来了、
嗯、你听到历史反革命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
我因为当时也不太懂这个反革命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没有搞懂，
就上学就是了
就上学就是了，革命不革命我也不知道，反正学校里有什么活动我就参加什么活动、
嗯、
没有考虑是什么八路军打天下什么，不懂那点一什么都不懂、
嗯、
当时这个表格就定了我一生的这个，
嗯，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
这个、嗯，
就从来没有摘下来过，
嗯，
直到我爸爸后来来到美国以后，他还跟我讲，他说、
嗯、
说是给你平反了，
嗯，
实际上还是一个内控对象，
哦，
内部是紧紧的控制着你，
还是抓着你的，
看着你的动向，看着你的这个到哪儿去，一切的活动，
嗯、
他还都在那监视着，
哦，
但是外边。表面上看来
算是平反了
，没事了。
不，至少他后来能够出来了，是不是？
神对他的一个恩典了。
那、嗯、慢慢讲，咱们还没到那头，
没到那个程度。填表这个以后，因为什么呢？所有的孩子，
嗯，
都要戴一个红领巾。
是。
现在国内还有。
还有。嗯、
叫做少年儿童
先
锋
队。
对。
对。
因为是向苏联学的。
嗯。
苏联的那些个孩子们呢，都是戴一个领巾。然后这个名字叫做少年儿童先锋队，叫少先队。
是个洋玩意儿啊！
它是个洋玩意儿，苏联学来的、嗯、老大哥嘛，那时候苏联老大哥嘛。
但是你有没有呢？
我就是为了要戴这个红领巾，
嗯，
必须要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的孩子。
哦。
到当时看来还比较宽松，
是
所有的孩子都戴上了。
虽然说是历史反革命，还给你
还是给我了。
哦，
所以我的妹妹什么也都还有，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政治的目的了，
是、啊、
就是一个小孩的一个标志，
嗯，
表示都是新中国的儿童，
嗯嗯，哥，可你那时候开始心里知道别人看
你，知道别人另眼看待你
，
啊，另眼看待我，这个事情最让我，当然念书嘛，凭自己本事往上念好了啊，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那时候已经到了。嗯，高中了。高中的时候呢，当时
16、17岁了就是了。
对对，十五六岁吧。
嗯，
因为我上学比较早。
是。
大家都在争取加入中
共青团。
共青团
是。
都加入共青团。
嗯。
我们当然也愿意去加入这共青团。
对。
在加入共青团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政治课的老师。
嗯。
来做我的政治审查。
哦。
他就跟我讲，他说，照着你这个。背景你是不够资格入、
就是、
入团的，
出生成分是不行的、
出生成分你都不够入团的资格。
嗯，
但是呢，我们是有成分，有不为成分，重在政治表现。
嗯，
就是你的表现怎么样，在学校里头是不是积极向上、求进步啊、
嗯？
如果你这方面都好的话，我们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他说，但是你一定要跟你的爸爸划清界限。
哦。
我就说我还要怎么划清界限，我已经是历史反革命的女儿了，我还怎么划清界限，
连他的面都见不到。
对，结果呢他说你爸爸为什么留下来不上台湾去，你明白吗？我说没有什么原因呢、啊、
嗯嗯，
我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原因。
嗯嗯嗯，
我说我没有办法跟他划清界限，
嗯，
不知道他为什么留下，这就是不想走嘛。
是。
他说你爸爸是不是要潜伏下来当特务？
哦，
就非逼着我承认这一点。
从来没有人跟你这样讲，
没有人跟我这么讲过。
对，那时候对你的心理的打击是非常
的
大。那你怎么想呢？你会不会晚上想说，也许他讲的有道理呢？
对，我是那么想的。我想也可能他讲的有道理。我说爸爸的事情，我是不是也不知道？
嗯。
那时候我背叛过我爸爸。
嗯。
我背叛过我爸爸。我后来就是写了，我说他留下来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有其他的任务啊。
结果我就被接受成为共青团
的团员，
共青团团员、嗯，这是我自己感到，就是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我真正觉得这个家庭出身不是一个小事儿了，
嗯，
不是一个小事儿了。原来还觉得无所谓，反正你填个表放到那儿，谁也不去管你了，你该念书该什么样。那时候是真正是感觉到 这东西不是闹着玩的。
你今天回头看起来，就是像这一些的政治上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对一个青年人来讲，
嗯，
这里加一点这个，那里加一点那个，对你们后来一生，你们对整个世界人生的看法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绝对有改变。
什么样的改
变？绝对有改变。我可以这么讲，我爸爸和我们一家人都是被共产党改造的非常彻底的。
怎么改造的非常彻底的？
对，
就是，你们到后来就是
我爸爸这样受苦，没有说共产党的坏话。
哦，
他从来不抱怨什么，不去埋怨什么，
嗯，
不去这个好像仇恨共产党要复仇啊什么，
嗯嗯，
他没有，他觉得共产党有他的好处。
嗯，是，那你们呢？你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呢，实际上都是在这些个教育底下长大的，
嗯，
慢慢接受这些个，认为他讲的有道理，
是有道理，
因为共产党讲的有道理，我们是做的不对。
那你人跟人之间呢，它影响你怎么为人处事吗？
讲句实在话，同学之间还是不错，
还不错的，
中学的那些个同学，小学的同学，
嗯，
都还是不错，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没有歧视的这种感觉，
嗯，
当然是心里头是有这个别扭哈，有些活动你可以不参加什么的，当然人找个借口不让你参加，
嗯，
自己也就过去了，
都还可以的，
都还可以。
嗯嗯嗯，
真正的后来有影响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后
啊。哦，
文化大革命以后，对这事情看透了。
那比这还要严重。
还要严重，
嗯，
把这事情看透了。
那你中学完了以后，你就照你妈所说的去念了医吗？
考上北大了。
考上北大了，
嗯，
呵，
因为当时还是凭自己本事。
那你们是能念书哈，啊，是北大的老校友
啊。没有办法，当时就是也是，嗯，我这个人也是很要强的人，为了争口气吧。
嗯。
我们出身不好，我们念书比别人好也好，
只有拼，嗯嗯嗯，
总有一样比你们强吧。
嗯，那你在北大念什么呢？
我在北大念生物
啊，念生物
系，
生物系，
嗯，生物系。
嗯，
当时考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但是从考大学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冥冥中有一个事情的安排的。
嗯嗯嗯，
在我进北大之前，当然也有很多这些个什么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
各 各
种运动，工商业的改造什么，但是对我们关系都不是很
不大。你们没有再被波及了？
没有再被波及到，因为我爸爸
已
经都，
嗯，
已经这个最主要的人物已经在那劳改了，所以他们也没再找我们什么麻烦。
嗯，国家的头几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
东西还稍微宽松一点，
是是，
那时候还宽松一点。到我弟弟就不行了。
嗯，哦，你弟弟就不行了。
我弟弟开始就讲有成分了，入大学的话，你的成绩如果跟工农兵或者其他的阶层的人成绩一样的话，
嗯，
你被刷到别的地方去。绝对不给你上好大学。
那后来你弟弟上了大学？
我弟弟上了大学，他本来是可以上清华的。
哦。
但是最后就是因为讲成分论了。
嗯嗯嗯。
他就被分到北京矿业学院。
嗯嗯。
他想学机械制造嘛。
哦。
结果这是真正开始受影响了。
是是是是。
我两个妹妹呢，
嗯，
因为我爸爸在这个劳改的过程当中吧，努力啊，也是为了好的表现自己，
嗯，
也是真正的是感觉到不管什么样状况底下我都能够好好的认真的做，
嗯，
所以后来他被减刑了，大概减了两年，本来判七年，
嗯，
减了五年吧，
嗯嗯，
所以他提前公民的身份恢复了，那时候还比较宽松，
哦，
恢复了以后呢，我妈妈说我们还是去找爸爸吧，所以我妈妈带着我两个小妹妹，很小那时候
就到新疆去了。所以他虽然被恢复，他就人需要留在新疆。
对
啊，哦，
人需要留在新疆。
那留在那里他做什么呢？
他做什么？当时实际上去的这批领导的劳改队的人都没有文化，自不认的几个，
是
上面的政策来了看不懂，
所以他就等于帮他们，
等于帮他们做这叫文书的事情吧，或者是叫的是文化教员吧，
嗯，
就这种事情，
嗯嗯嗯，
写写稿子啊。
所以至少他有个工作可以糊口，就是，
对对对。然后地里还要去种地去，还要种地，
还得种地，
嗯，然后教一教这些人识字啊，因为他们文化水平实在是太低了，
嗯，
都是这个打仗出身的军人嘛，
是，嗯，
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所以我爸爸
你见过他，但你没有再跟他生活在一起的。
我后来去就是暑假的时候到新疆看他们，
看他们过一次，
嗯，我就去过那一次。
你就自己就留在北京念书了？
对，一直留在北京念书。
那文革的时候您是
文革的时候，后来我就在北京大学教书了。
哦，那时候你已经毕业了？
我已经教书了，毕业了，
呵，
就开始文革了。
那文革你们就被波及到了？
对，文革讲一句实在话，我爸爸在新疆倒是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
哦，
这神的保护，真的，我们看见，后来我现在回过头就想，如果他要在北京或者在天津回到这边来，早被打死了。
嗯嗯。
那些红卫兵起来，那还好，这么一个又深又这么一个老反革命，
对，
居然会这样子，那老早没命，活不下来了。所以他还算是在那边，还是把他保护起来。
但你们还是被斗到了。
对，我们是被波及到了。
不是因为成分的关系，就是因为文革就是了。
也是成分的关系，就是成分的关系。
人家还跟你算那个账，
还是算，
结了婚还
算，一直到我出国都还没有罢休这件事情。
嗯，
这个成分绝对是戴一辈子这个帽子。
但你现在还是历史反革命。
现在怎么讲呢？我爸爸已经被平反，但是人一谈，哦，你还是谁谁谁的女儿，你还是历史反革命谁谁谁的女儿。人家还是这个看法不会变，就跟现在很多这个右派似的。右派说是摘了帽子了啊，这是个摘帽右派。
那不一样吗？
你说有什么起什么作用？说是给他平反了，平反了。哎呀，这个人是个摘帽右派。
嗯，
这人是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这不还是这样看吗？
那你那时候你是学校的老师，红卫兵是怎么样？中学生呢？是你们
红卫兵那可广泛了，
什么样都有。
开始是从中学开始。
嗯，
中学开始呢，这个尤其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一接见这个红卫兵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全国的只要是贫下中农或者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成分上稍微沾点边的，都是红卫兵。小孩小学是红小兵，中学就是红卫兵，大学也是红卫兵，那简直是那不得了，铺天盖地的红，哪都是红卫兵。
就是他们最大了，就是
他们最大。当时我住的我隔壁的这个我们系的一个，他算是政工干部吧，
是，
就是因为是系里边的跟这个领导上有点关系的，就给判成黑帮里头。那天呢，无缘无故的，我们就听着他在那叫，就房子住得很，就是这么一个门出去就是另外一个门，在那喊呐、救命啊什么的，我们都不敢动。吓坏了，为什么呢？一帮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红卫兵，认都不认的，根本不认识。
他进来，他爱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知道这个里头是黑帮的话，他进去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也不问你什么人，就毒打一顿。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不是北大的，也不是周围的这些孩子们，不是，都不是，从外省来的。
您稍微给我们讲一讲，因为现在我是觉得很多的年轻人根本就已经完全不晓得这事儿。你们当初你们在北京，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毛泽东在天安门见了他们，是这个红卫兵串联。
对。
他怎么开始这个非常有天才的主意，这东西怎么弄起来的？
就是因为他接见了一个叫做宋彬彬的一个女孩，就是文质彬彬那个彬彬的宋彬彬，姓宋，大概是毛主席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他说我叫宋彬彬，他说不好，你这名字不好，要改成宋耀武。
啊、哦，宋耀武，
武装的那个
武，
哎，所以这个女孩后来就改名叫宋耀武，所以你就知道吧，那时候就是兴这些东西，一开始这以后的话，后来就是好像要冲破围墙吧，要把全国的这个老百姓都调动起来，结果就大串联，大串联怎么样呢？就是火车免费上，你想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
就是但是他必须是这个年纪的，
必须是你带着红卫兵的这个袖章的。
哦，
我们都不许串联，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哈，黑五类子女，
你们叫黑五类子女，
黑五类子女不能串联，不能动，你就只能老老实实在你这个地方待着，你连出去做别的任何事情的资格都没有。
那他要把这些带
红
徽章的、红袖章的都串联起来，他干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就造个声势。
那是因为他内部有政治斗争，
对，他就造个声势。你看，都在我的手当中。
居然能想一个办法，就是用这些青少年，
对，用这些孩子们，不懂事的孩子们，让他们起来造这些个老一辈的人的反，包括刘少奇国家主席，这些人都是这么上来的。刘少奇在被清华大学，王光美被在清华大学被批斗，真的是红卫兵干的，都是。
所以他这套办法还真厉害，
他真厉害，真的是很厉害。这老百姓的这个热情一煽动起来以后，真是没有办法，
那就等于
挡不住。
我们没办法想象，等于现在美国政府整个的社会让美国的 teenager 来 run， 是不是？
对，
就这个样子。
对。你说那孩子们懂什么？
是啊，
什么也不懂。
那这段时间
他就扇，拼命扇这些孩子们起来造反忧虑，造反忧虑。
那这段时间他们这样搞了弄多久呢？
很长，你看吧，65年5月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76年，他们这些人都相继走了。周恩来死，朱德死，毛泽东死，直到这个时候为止，
才算是平下来，
才算平下来。
那些小孩也长大了，
长大了。长大了，现在这帮孩子，现在很多人都在那里回顾过去的事情，觉得自己真的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有些个老师就无缘无故的就被打死了。
但是他们这些孩子他的学业什么也通通都给耽误掉了。
停学了。
停学了。
都不上课了。
嗯。
全都不上课，孩子们可高兴了，不上课了。真的。
那你们那些做老师的当时
没有教，没有，当时是做什么呢？早上起来大家都集中政治学习。
嗯、
先要找寝室，拿着毛主席语录找寝室，呼毛主席万寿无疆、
嗯、
什么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嗯、
然后就是坐下来学习。
你学习总要有人上课，谁给你上课？
学习就是政治学习、
嗯、
没有人上课、
嗯、
那就读报纸读社论、
嗯、
当时的连系里面的领导都瘫痪了、
嗯、
就是学生们起来领导我们这些老师，
是
我们一个一个被他们审，一个个被他们批斗，一个个被他们
那你们都是知识分子，你们都是做老师的。
对。
你们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你
没有办法想什么，你说想什么、
嗯、人人自危。
人人自危、嗯、人人怕你明天被揪斗出来。
所以谁
人人怕你的大字报明天贴出来打上红叉叉。
嗯。
人人怕这个。你有点什么事都给你抖露出来。
那他们要打就打。
对，那是没有一个王法的年代。
嗯。
他们就说了算，就是这样。
那你们在北大你停课
一样的，
停
课停课，一直到我们去武器干校的时候招第一批工农兵学员，那是70年的事儿，停了五年的课。
停了五年的课、啊、
五年课，从65年开始一直到70年。
那所以这个严格的讲起来，这个北大这个百年校庆应该减五年。
那没有学生，那时候真的没有学生。
嗯，工农兵干校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这样的，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吧，毛泽东实在是不放心。
嗯，
你们这批知识分子有脑子。
改造了还不行。
改造了还不行，怎么办？
嗯，
当时呢，在我看好像是在69年的5月7号。
嗯，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
嗯，
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所以这个事儿是那时候开始。
是，
嗯，
这个报纸是5月7号发的，社论是5月7号发的。
这个、等于是红卫兵的一个延续。
延续，绝对是延续。当时后来毛泽东大概也看出这帮孩子不可靠了，弄胡乱闹了。
啊、嗯。
就调动工人和解放军的力量。
嗯。
来管制学校。
嗯。
当时呢，有一个叫做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嗯。
进驻到各个单位。
嗯，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到各个单位。
嗯，
我们北大是首当其冲的试点。
嗯，
叫做工宣队和军宣队、
嗯、
进驻北大。
进驻北大。
进驻北大。他们来当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或者是各个系的各层的领导，都是他们来做。
那个以前北大还是北大。
北大还是北大。他是这样子，当时文化大革命、
嗯、
那些党委书记像我们那校长陆平已经被斗了。
嗯嗯。
已经被撤职了什么的了。
就空了，就是。
空了，没有人了。
嗯。
那么我怎么办呢？就各自为政吧，每个单位你们自己组织自己学习。
嗯、
我们那时候很荒唐的什么呢，就是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
嗯，
怕你们老师们在家里头自己搞串联呐、啊、或者是什么事情啊。
嗯。
就把所有的女老师集中到一个地方住，
嗯，
所有的男老师集中到另外一个地方住，
嗯，
到这儿来每一天呢，就是你只能白天回去做三顿饭吃吃就完了，赶快回来、
嗯、
晚上回来都要到这儿来点名报到、
哦、
住在学校里边，这是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的事情。
他们管理你们，
管理我们。
嗯，
就这样开始要接受工农兵的再
教
育。
对，
为这个事情呢，后来就是有什么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也知道这帮青年不好办了。
嗯嗯。
这个所以就是老三届，比如老三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本没法毕业的。
嗯。
应该是65年或者66年毕业都毕业不了，没有上课呀，你什么都没弄啊。
嗯。
就把他们都弄到乡下去了。
哦。
就这帮知青，现在的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他们那批人现在有不少人在美国，
在美国很多了。
他们现在年纪多大？
40多岁，50岁吧，五十、
啊、
岁左右了。
啊、嗯，
50岁上下。
所以他们就是本来是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高中生。
对对对，这叫老三届，根本没法毕业的这些人，
嗯、
结果就把这孩子们都赶到乡下去，我们就都赶到武器干校去了。
你们这个所谓的赶到武器干校，人真的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绝对去了。
那这个你们到了什么地方呢？
我们去的时候北大是这样子，
嗯，
留下一批走一批，
嗯，
走的这一批是留下这批看不顺眼的，
等一下等一下留下一批走一批
对，走到武器干校去一批，本校得留一批。
那换句话说，在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斗争中间，还有一些人是稍微好一点的。
是不是稍微好一点就掌权的？
哦，
掌权的
他们把你们这些又在
把我们的又往外踢，往外分出去。所以去到武器干校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个像我们这种黑五类的子女，
成分不好的
或者有历史问题的，比如说从美国回去的教授，一般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走了。
那我问你，这个运动来之前，
嗯，
说我刚才问你说你们同学之间关系怎么样？这运动来前，
不，这个文化革命当中可不一样了。
是啊，我知道，本来还好
，那么到时候都人人自危，人人都要保自己，
所以就有很多彼此出卖的事情。
绝对是，那太多了。
后来现在还见面吗？后来还见到面吗？
我这次回去，我不是前年回去，我就特别感到抱歉嘛，
嗯，
我就觉得有很多地方。人家也出卖我，我也出卖人家，人家也整我，我也整人家，同学之间的这个磕磕绊绊的事情很多了，我就真的是感觉到不应该这样的，应该对他们说对不起。
是
啊，不管他们对我怎么样吧，我就觉得我应该说对不起。同学们那么不容易哈，
是
过去的恩恩怨怨的话都出于无奈的一些状态底下，我觉得我跟他们讲了以后我心里好过多了。
他们听吗？你觉得他们真听？
他们真听，真的听。后来那个有一个同学说，嗨，过去的事情大家都过去了，不要再提这些事情了，不要再说这些个了，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能够见见面就不错了。
但你觉得那个疤痕还在吗？
还在
啊，
还在。
有的时候这样讲固然是对，但是有时候这样讲正显明那个疤痕其实
还在，
只是就接受了，就是就
因为什么呢？还有几位同学现在在美国不愿意跟我们讲话
啊，还有的，
还有他们也不想回去，也见不到面，也不想说什么。
但你们从小真的是你妈的愿望让你念了好学校，你也上了北大，你甚至在北大做了教员，结果又到了这个地步，不单是自己的前途，连你自己的朋友同事恐怕到夫妻父母通通都有这一类的问题。
都有，绝对有。这夫妻反目离婚的成仇的就因为文化革命当中太多了。
那你们活着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怎么活下去的？你们那一代的人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讲一句实在话，我们当时还都觉得共产党是好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好的。
为什么会这样？
你想，我从初中开始念书起就是在共产党的教育底下，甭管怎么样的话，这个国家统一了，不打仗了，内部平和平了，这个一点一点走，甭管你们上面怎么样，老百姓还是愿意过个安生日子，而且真的是也是有几年还
是
比较稳定的，有点起色的，所以还觉得还可以，就觉得还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定啊，维护这个国家的这个。
就你们还是不断的愿意给这个毛泽东思想也好，马列主义也好，不断再给他机会。
是，
因为从道理上来讲呢，是可以说得通的。
是，
你们是一批需要被改造的人。
是
啊，
而且我们是真正是讲一句实在话，我跟我爸爸老说的时候，我说我们都是被改造好的，真正的把共产主义的思想烙在自己脑子里了。
是，所以这个共产主义思想讲到最后，它对你们的影响不只是一个理论，它就是对你整个的人生观给你烙了印了。
我可以这么说啊，实际上就是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啊，这是到了一种宗教信仰的程度。我想这个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在我们这一代人里边，底下年轻人我不敢说，
那当然，
是不是？在我们这代人里边，我这次回去，很多人还是这个思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访问必须要暂时停在这里。明天科学新知，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北大的学生要来讲他的故事。那小泉的故事，我们会在星期四的节目里继续播放下去。所谓乱世见真情，那将是一段令许多年轻的夫妇惭愧的爱情故事，盼望您不要错过。您如果想要拥有这一周这几个节目的光碟，请您打电话给我们 281-561-9747， 或者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自己去下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得怎么样，就如同昨天六四的节目，这些话，这些历史，不可能不在我们心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是我们禁不住要问，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动荡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这一切的颠沛流离到最后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中国人不是已经在这样兜不出来的圈子里转了3000年了吗？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劝您读读圣经。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民族，他的历史比中国人还要让人心碎，那就应该算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了。可是那一个历史和我们所受一切的苦难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不断的会在世界最黑暗的当儿，在人性最污秽的层面找到神的恩典，神不断的介入人的历史，拯救他的百姓，是他能够让伤痕变成荣耀，能够让垃圾变为黄金。圣经的话说，谁能使洁净出于污秽呢？明白神的人都知道，神能，也只有神才能。他是那一位让黑夜转为晨光，把今生带入永远的神。听众朋友，无论你今天在哪里，无论你心里面的伤痕泪水有多么痛苦，耶稣都能够医治你，并且把过去的一切赋予一个崭新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使你不敢随意相信，戴着伪装的面具试着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和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伤处，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耶稣的手给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耶稣的手抹去你的眼泪，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耶稣的手在前面指出方向，即使再大的风浪，他手会带你过。耶稣已经向你伸出他的手，等待着你手握住他的手，等待着你手握住他的手，何不把你手握住他的手？
深深的伤痕已在你心留下印记，历史的无情使你不敢随意相信，戴着伪装的面具试着隐藏你内心，这样的痛苦还要多久的持续？过去的回忆那是太多的泪水，一切的委屈换来叹息与懊悔，但有耶稣的爱可以涂抹你伤处，何不让他手牵你走出痛苦？耶稣的手与你关怀和了解，是那么温暖，却为你留下痛苦的钉痕。耶稣的手抹去你的眼泪，是他的爱代替一切的残缺。 你拿着你手握住他的手，何不把你手握住他的手。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